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欢迎大家来到老钟的频道。最近茶前饭后的热门话题就是股票啊，然后朋友圈大家都在常常打趣说啊，今天又是哪家公司公布财报呀？最近最夺人眼球的应该就是今天的 Facebook 大跌。我们来看一看这篇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归心人，作者 Juni。 美股48小时刺激战场， Meta 极限跳水，亚马逊直冲云霄。在继上周特斯拉、微软和苹果三位万亿俱乐部成员发布财报，全员有惊无险基本平稳上岸之后，本周 Google、 Meta、 亚马逊三位成员悉数登场，而显然这一周的战况要比上周来的刺激很多。其中最劲爆的一份财报来自 Meta。 美股周三盘后， Meta 发布了自去年10月从 Facebook 更名全面转型元宇宙后的第一份财报，而这份远低于市场预期的财报直接向 Meta 的股价投来了一颗核弹。财报发布后，Meta 股价直线跳水超 20%， 跌落万亿俱乐部。而今天跌势来得更加猛烈， Meta 盘中一度暴跌超过 26%， 创下了公司成立18年来的当日最大跌幅记录。一夜之间， Meta 近3000亿美元的市值灰飞烟灭。那300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相当于如今的1/3个特斯拉，1/4个亚马逊，一个百度，两个美团。而几家欢乐几家愁，今天在 Meta 所造成的极其低迷的市场情绪下，电商巨头亚马逊上演了绝地大反转，在盘中大跌 8% 的情况下，以远超预期的财报表现力挽狂澜，股价一度狂飙 18%，拯救一众科技股于水火之中。此外，虽然和 Meta 都是靠广告吃饭，但谷歌的财报也意外好看，盘后市值直线拉升，市值直逼2万亿。科技巨头们的这种上天入地的操作直接看呆了一众吃瓜群众。从什么时候开始，巨头们的涨跌也变得这么刺激了？Meta 此次跌幅如此巨大，还真的不能怪市场一惊一乍，而是财报中所反映的问题实在是太明显并且太棘手了。让我们先来看看本季这些大指标的数据有多难看。收入，2021年第四季度营收为 336.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略超市场预期的334亿美元。利润，本季的净利润为 102.85 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净利润 112.19 亿美元相比下降了 8%， 同时也是2019年二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净利润下滑。每股净收益，每股收益 3.67 美元，而预期为 3.84 美元，低于了市场预期。活跃用户，本季每日活跃用户 19.3 亿。市场预期为 19.5 亿，每月活跃用户 29.1 亿，市场预期为 29.5 亿。用户增速，本季度仅增加了200万月活跃用户，与上季度相比几乎没有变化，而上季度该平台每月新增1500万活跃用户。此外，日活用户减少了100万，这也是公司成立以来日活用户的指标首次季度下降。可以说从整体业绩来看，除了营收， Meta 其余主要指标几乎全部低于了市场预期。而当从 Meta 的分项业务表现情况来仔细的研读时，你会发现其中的问题更大。本季度是 Facebook 更名 Meta 后的首份财报，也是 Meta 首次按照 Family of Apps 的广告收入，而 Reality Labs 两大部分来进行收入统计，这两部分都愁云惨淡。广告收入、用户兴趣转移深陷各种不利因素的沼泽，虽然包括 Facebook、 Instagram、 WhatsApp 和 Messenger 在内的社交媒体带来的总收入本季度仍在显著的增长，但在财报会上 Meta 却明确表示公司在广告投放数量和定价方面正在遭受挑战。预计一季度的营收将介于270亿至290亿美元之间，同比增长 3% 到 11%， 远低于市场300亿美元以上的预期。雅虎财经数据显示，本季度 Meta 北美的广告展示次数同比下降 6%， 每个广告的价格同比增长 6%， 远低于第三季度 22% 的增长。而根据 Meta 在财报会上给出的阐释，广告收入水平下降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引起的。一，在用户方面， Meta 表示人们的社媒使用习惯发生了改变，兴趣转向了类似于 Reels 的短视频，而短视频的变现能力远不及已经成熟的 Feed 和 Stories。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 Meta 提到了人们的时间竞争加剧的问题，给大家翻译一下，意思就是都怪对家的 TikTok 太上瘾了，我们的 App 都没人用了。二是在广告定价方面，苹果的隐私新规则给 Meta 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该影响仍将持续的体现在第一季度的业绩上。此外，高通胀和供应链、汇率波动等宏观经济环境也给业绩增长带来了挑战。不难看出， Meta 所列举的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都非常棘手。关于用户习惯的扭转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和创新，而广告定价遭遇的挑战目前看来全部都是客观因素， Meta 自身难以改变。而元宇宙转型之路非常艰难，烧钱至少还要烧5年。本季度 Meta 首次公布了被寄予厚望的元宇宙战略部门一年以来的业绩。财报显示， Reality Labs 去年四季度收入 8.77 亿美元，环比增长了 57%， 但同时运营亏损33亿美元，去年各季度的净亏损逐渐扩大。同时，从过去的3年来看，2019年净亏损45亿美元，2020年净亏损 66.2 亿美元，2021年全年净亏损 101.9 亿美元，亏损规模也是按照每年 30% 以上的规模在扩大。在财报会上， Meta 表示因为对元宇宙的投资，令2021年的营业利润减少了约100亿美元。但同时也明确地指出 Reality Labs 短期不会盈利。可以看出 Reality Labs 正在疯狂地烧钱之中。而在去年7月宣布全面转型元宇宙时，扎伯克曾经说过，元宇宙是公司的一个长期的战略，他希望用5年左右的时间将 Facebook 打造为一家元宇宙公司。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按今年的投入水平来算的话，之后的5年， Meta 每年都会花近百亿的美元在元宇宙上。而且元宇宙的实现并不是靠 Meta 一家公司就能实现的，还涉及到运输技术、交互技术、监管因素等多重制约。究竟5年内能不能实现 Meta 的愿景，目前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作为一个靠广告为生的单一业务公司，旧业务没有增长反而下降，在新业务上疯狂烧钱，但是前路飘渺。 Meta 没有给投资者以足够的信心，实在是情理之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遗忘董。那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篇文章，是在讨论这两天的热门话题，就是股市。最近的股市有一点动荡。那 Facebook 呢，也就是 Meta， 在改名后的第一次财报分享之后，股票大跌了超过 20%。 那么我们刚才也分析了这个财报上面的背后的原因，我们再来看看亚马逊啊。在 Meta 雪崩之后，整个科技股士气重新降到了冰点。 Pinterest、 Snap 等跟 Meta 同类型的社交媒体公司直接被吓到先跌为敬，而今天要发财报的亚马逊的跌幅也是罕见了，达到了 8% 左右。毕竟上一个季度亚马逊的表现就不太好，但是呢，今天的盘后亚马逊却顶住压力，交出了一份超出预期的财报。财报显示，虽然亚马逊四季度营收增长 9% 到1374亿美金，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1377.2 亿美元，但其本季度运营的利润达到了35亿美元，暴涨 98%。净利润则达到了143亿美元，使每股的收益高达 27.75 美元。市场预期是 3.54 美元，是市场预期的近10倍之多。财报发布之后，亚马逊的股价直线拉升 18% 以上。而如果亚马逊在周五维持这一涨势，那将创下公司2009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记录。虽然此次亚马逊确实如上个季度所强调的那样，受劳动力和供应链短缺以及通胀压力的影响，导致了其电商板块运营成本上升和总营收增速的放缓，但是在本季度来自云业务的强劲表现以及 Prime 会员费涨价、广告业务增长所带来的乐观预期，让亚马逊焕发了勃勃生机。首先，作为亚马逊第二增长曲线利润率最高的云业务表现亮眼，四季度云计算业务 AWS 营收为 177.8 亿美元，营业利润 52.9 亿美元，增速进一步提高至 40%。 这两项啊，均超出了市场预期。其次呢，亚马逊宣布提高 Prime 会员的价格，月费将从 12.99 美元提高到 14.99 美元，年费将从119美元提高到139美元，增幅达 17%。 这也是亚马逊自2018年以来首次提高 Prime 价格，将用以减缓通胀和运营成本增加的压力。此后，亚马逊广告业务正在崛起，此前被亚马逊纳入其他业务部门的广告收入在本季首次被单独报告，广告收入达到了97亿美元，同比增长 32%。 虽然广告一直被视为亚马逊的一项无关业务，但你能想象吗？现在亚马逊已经是美国市场上排名第三的广告公司，仅次于谷歌和 Facebook。 值得注意的是，AWS 广告再加上第三方卖家服务、订阅服务等业务，目前亚马逊的非零售营收已经超过了公司总营收的 50% 以上。也就是说，现在用电商平台来描述亚马逊已经不再准确，亚马逊已经实现了多期发展的华丽转身，这也是此次让市场信心大振的直接原因。但需要注意的是，亚马逊本季度利润暴增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于计入了投资电动车技术 Rivian 股票和所取得的约120亿美元的收入。而目前的 Rivian 股价已经从高点约130美金腰斩到了现在的约60美金，因此下一个季度亚马逊能否还能维持这样高的利润表现，目前还要打个问号。那本周最先发布财报的 Google 虽然没有像 Meta 和亚马逊这样大的起伏，但率先以超稳定的表现止住了此前科技股的跌势。根据本周二谷歌发布的2021年四季度财报显示，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当季总营收为 753.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净利润为 206.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 每股收益为 30.69 美元，高于预期的 27.35 美元，同比增长 37.6%。 各项指标均大幅超过了市场预期，并连续三个季度创下销售记录。而其各分项业务的表现也非常亮眼，其中广告总收入为 612.4 美元，同比增长 33%， 其中搜索广告同比增长 35%， 实现433亿美元的收入，成为了本季度的广告业务领域的最大赢家。实现显著增长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受疫情的影响消退的影响，零售旅游相关的广告复苏明显，二呢是受上季度苹果隐私新规的影响，让过去很多依赖于苹果生态的广告商，比如说 Meta, 转向了 Google, TikTok 等平台，吸收了大量的新客户。除了广告收入外，谷歌的云业务也在本季度取得了不错的表现。本季度谷歌云实现收入55亿，同比增长 44.6%。最重要的是环比增长转正，并且新增合同量大幅的增加，约增加了 70%。但是本季的财报仍然有美中不足的地方。首先是 YouTube 的广告收入增长略显吃力，是本季度唯一一项低于预期的业务。四季度同比增长 25%， 增速继续大幅下滑。短视频业务 Shorts 也反响平平，用户基本上与上季度持平。此外，包括 Waymo、DeepMind、风投基金 Google Capital 在内的其他押注业务仍然不见起色。本季收入约为 1.81 亿美元，同比下降 7.7%。 运营亏损从上一季度的 12.9 亿美元扩大到了 14.5 亿美元，可以看出还是在疯狂的烧钱之中。但由于此次广告和谷歌云的出色表现，财报发布后谷歌股价跳涨超 6%。 而财报会上，谷歌宣布将在2月7日将其股票一拆二十的决定又再次给股价加了一把火。在次日交易中，谷歌股价曾一度暴涨接近 10%。 至此，本季度的巨头财报基本落幕。不得不说，在市场情绪动荡不安的当下，这一次的财报季来得有点猛。久负盛名的 FUN 硅谷五大科技巨头在这个季度就折了 Meta 和 Netflix 两家。而从此财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持续多年的科技巨头各自割据的格局或许将真的会迎来一些变革。那刚才我们提到 Facebook 把 Meta 改名之后呢，是要全面转型元宇宙，并且呢打算说要有烧钱烧五年的心理准备啊，做这一次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革跟转型。那在这里呢，我想分享另外一篇文章，是关于元宇宙的，也是同样来自微信公众号归心人，作者是 Johnny， 题目叫做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元宇宙。自从 Facebook 改名 Meta， 宣布正式全面转型元宇宙之后，元宇宙这把火越烧越旺。在当前疯狂的炒作氛围之下，似乎随便一个什么项目都能沾上边。元宇宙交友，元宇宙买房，元宇宙购物，元宇宙居家，就差元宇宙上天了。各类项目都在跑步前进，生怕没有第一时间爬上风口成功起飞。纵观当前的元宇宙圈，忙着圈钱强行拉人，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比比皆是。于是一些真正的早期用户开发者就不乐意了，他们不再愿意被资本强行按头做韭菜，纷纷站出来发声反抗。这不，元宇宙的雏形还没看到呢，反噬就先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 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一望董。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最近的大家非常关注的 Facebook 大跌，以及亚马逊逆风飞扬拉动大盘上涨。然后呢，我们又讨论到了关于元宇宙，那 Facebook 是说未来的五年哪怕要继续烧钱，他们也要把元宇宙这场转型进行到底。那么这篇文章就是说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元宇宙。上个月被 Meta 寄予厚望的大型开放式虚拟社交世界 Horizon Worlds 正式在北美地区开放公测，本来大部分玩家都对此充满期待，不惜斥重金买入了最新的 Oculus 头，想去一探究竟。但是公测一个月以来呢， Horizon Worlds 不仅没有口碑爆棚，反而还陷入了一系列的负面体验的漩涡当中。首先，公测以来有多名女性用户已经向 Meta 提交报告，表示在体验的过程中遭受到了来自陌生玩家不同程度的骚扰和言语侮辱。有的女性玩家表示，当自己以虚拟化的身份走在 Horizon 的广场时，看到一堆男性玩家向她起哄，并将她围起来捉弄她。有的女性玩家表示，在体验过程中有陌生的男性玩家试图贴近她并做出不雅动作，在她大声的呵斥让其停下时，该陌生玩家只是耸了耸肩，并且告诉她这里是元宇宙，别那么认真。彭博社的记者 Parmi Orson 在亲自体验 Horizon 的过程中也遭遇到了很多不愉快的经历，比如说突然有陌生人靠近他，并且在他耳边说话，有人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疯狂地拍他的照片，有人不停地说脏话，并且故意咳嗽说自己是新冠病毒。 Parmi 表示，虽然 Meta 的元宇宙世界是新奇的，但他在体验的过程中也夹杂着紧张和不舒服的感觉。种族歧视也已经在元宇宙内发生，由于虚拟化的化身是玩家的现实投射，一位黑人玩家表示自己在体验过程中清晰地听到人群中有人发布歧视言论，但由于身在虚拟广场，他根本无法确定是哪个玩家发出的。互联网上的身体和言语骚扰本身就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而 Horizon 世界里玩家的真实声音再加上 VR 所带来的身临其境的感受，让整个事情雪上加霜。据统计，很多玩家都在体验过程中产生了不舒服的感觉，而为了避免这种感受，他们都曾在体验过程中使用过安全模式来隔绝周围的声音和隐藏自己，暂时逃离 Meta 想打造的元宇宙世界。此外，还没有规范运行的元宇宙也存在着儿童危害的担忧。虽然此次 Meta 官方表示只向北美地区18岁以上的用户开放 Horizon Worlds 的访问权限，但由于没有设定严格的访问验证，很多实测都反馈在体验过程中遇到了大量的儿童。而由于该程序目前没有针对未成年人来进行规范的制定，因此存在着一些包括暴力、脏话、色情等对儿童成长有危害的不可控因素。除了 Horizon Worlds 之外，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其他类似元宇宙游戏之中，比如在知名的虚拟社交游戏 VR Chat 中，每天都有大量的青少年在里面社交聚会。但根据反数字仇恨中心的研究负责人最近对 VR Chat 游戏中互动的记录，在11小时内他就记录了100多起问题事件，其中也涉及到大量的未成年用户。虽然目前大部分元宇宙类似的程序都有违规举报的通道，但音频数据的记录以及繁琐的举报流程让此类报告往往是一场空。都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可是现在元宇宙里显然还没有执法部门。在还没有看到安全的运营机制前，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进入元宇宙，有一位家长向归心人表示。除了女性和家长对元宇宙世界充满顾虑和担忧之外， NFT 作为当前元宇宙的另一大形式，也在大举进军游戏行业的道路上遭受到挑战。 NFT 所具有的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独一无二等特点，让其跟游戏有天然的契合之处。比如 NFT 能够记录玩家的游戏状态和成就，保存游戏中获得的物品清单，同时也能允许游戏内资产的跨平台转移。对于游戏平台来说， NFT 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商机。因此，最近也陆陆续续有游戏开发商宣布进军 NFT。12月8日，全球著名游戏开发商育碧在官网宣布推出自家 NFT 平台 Ubisoft Quartz， 也就是育碧石英。玩家可以在该平台购买为 Digit 的 NFT 物品，并于育碧旗下的 3A 游戏《幽灵行动：断点》中率先使用。育碧表示， Digit 按特定的批次发行，每一批次内会包含有独特序列号的游戏内装饰物品，玩家未来可以自由的定价买卖，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而为了保证购买 Digit 都是生态内的用户，育碧还要求玩家必须要在幽灵行动断点的 XP 等级达到5级，也就是要约玩600个小时之后才能够兑换。本来呢，育碧是打算用此试水一下市场，双重收割玩家和 NFT 的爱好者，但没想到 NFT 爱好者对 Digit 并不感冒。而此消息一经发出，更是遭受了玩家强烈的抵制。玩家们认为 NFT 就是厂商构建虚假稀缺性上的巨大骗局，以收藏价值为幌子鼓励玩家氪金的行为实在是太让人下头。毕竟过几年这个游戏不火了，这些如此普通的游戏道具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吗？这不明摆着割人韭菜吗？自从 Ubisoft Quartz 发布以来，育碧的各个平台都有大量的玩家留言抵制，而育碧将 YouTube 的官方宣传片下几万个 dislike 隐藏的做法，更是引得评论区骂声一片。而育碧也不是唯一一家在 NFT 上翻车的游戏公司，上个月《潜行者2》《切尔诺贝利之心》的开发商 GSCGame World 也曾宣布将在游戏中加入 NFT， 还表示为玩家将成为首个原人类出现在游戏当中化身游戏的 NPC。 但此消息发布后，立刻引来了大量玩家的反对，人们在 Twitter、 Reddit 上迅速集结抵制 GSC 的 NFT 游戏计划。在玩家的强烈反对下，潜行者2又再次发文解释了自己的 NFT 计划，表示将不会影响任何的游戏体验，但玩家仍不买账，群起而攻之。该推文发布仅一个小时后，潜行者2就删除了推文，并向玩家妥协，表示将取消游戏内所有 NFT 相关的所有内容。事实上，不仅是玩家，就连游戏的开发者们也很反感这种强行 NFT 的行为。据了解，育碧内部很多开发人员对使用 NFT 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尤其是开发《幽灵者行动：断点》的团队。开发人员表示，他们并没有从这项计划中看到价值和未来，认为这种做法会导致玩家的流失，将他们耗费大量心血改善的游戏重新打入谷底。而事实上，由于 NFT 的加入，断点的口碑确实在迅速的下降。虽然在当前的游戏行业，谁要是宣布进入 NFT， 谁就站在了大众玩家的对立面。玩家们或许能够接受游戏厂商探索试水元宇宙，但不能接受这么快就把资本的镰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所以，虽然元宇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图景和未来，但必须承认的是，在通往元宇宙的道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技术难题和监管困境需要去攻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元宇宙的缔造者，也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把绿洲世界变成现实。感谢大家今天在空中的聆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一望董，我们下期节目在空中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 欢迎大家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对节目的看法
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感谢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以望，我们下次再见。